影子时光的声音，记忆里有时间的声音。下雨了，伤心吗？今天又做了什么？我用音乐书写生活，我的心情是音乐在唱歌。
随风的音乐日记，2025年6月11号星期三的早上，各位好，我是随风，我在 HFM 亚洲音乐台向您问好。最近在资本市场厮杀了一下，上周说了，上周起了个头啊，这周这个主要在资本市场里面频繁的厮杀了一下，因为之前，哎呀，这个因为这个礼券的这个问题，所以必须得做一做短线什么之类的，但是。就这个厮杀的情况来看吧，啊，确实就像之前很多这种脱口秀段子说的这样啊，炒股确实很容易赔钱的。所以你看， 我一直以来都不像白老师那样，我几乎不劝任何人炒股，是吧？除非你真的能够想得非常清楚你自己在干什么，然后你也真的仔细的了解过这个东西的风险点是什么之后啊、哦，那我觉得你可以再来试试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因为什么啊，我什么家里有个亲戚在银行工作啊，这个他推荐我炒股，或者说什么看到这最近这个新闻特别的火啊，所以我觉得炒股千万不要这样，好不好？真的。然后当然我觉得就可能所有的散户都跟我一样吧，我觉得都特别的奇怪啊，我觉得只要我一买就开始跌啊，一卖就开始涨，这真的就是感觉整个市场全球的人的感觉都就只针对我一个散户，就盯着我手里这点钱，是我真的是不是特别的理解，真的这一点。真的我现在都感觉我已经成为这个股市反方向标了，反风向标，你知道吗？就是买什么就开始跌，买卖什么就开始，诶，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开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账户，或者是什么社交平台来分享一下我买了些什么，然后你看到之后我觉得你可以反向操作，没准可能都比你自己瞎炒的这个成功率要高一些。当然啊，这个我也知道风险，所以这个也一直有这个设置于止损，止盈咱就不指望了，好吧？这止损线还是会有设置的，所以哎呀，风险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还是要控制一下的啊。本来就没什么钱啊，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安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见面看你不太顺眼，就直到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给你掏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伤心，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忘了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心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大理，更离不开心塌地，就算我忘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心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他，永远离不开你。
可能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啊，我们开场聊了这个跟股市相关的话题，那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再聊一个这个像跟股市相关的话题吧。很早之前我就听说过，像一些这种什么美国好像这样的股市，大部分好像都是一些机构或者专业的投资者在为主导吧，散户其实很少哈。这个跟我们的 A 股什么这些相对来讲是反过来的啊。然后我就一直就只有这么个印象，然后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概念。直到这段时间在资本市场厮杀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经纪商席位的这么一个图表，就是能够看到啊，当前这只股票比如说在订单队列当中都是哪些券商在下的。当然这些券商可能在执行的是顾客的这个指令，但是也许有可能能够通过这个经纪商的席位能够看到可能有一些大的客户或者一些什么机构的投资者也许可能正在底下等待着成交啊什么之类的，好像反正这些数据似乎都很有用一样吧啊。反正就是能看到这些经纪商的名字和列表，然后我呢就忘了是哪只股票的时候，然后看到底下经常有一个叫 JUMP Jump 吧，这么一家这个商，这个名字其实很陌生。你要传统上来讲，像什么花旗、高盛啊，我觉得这种都还 OK。传统的这种券商，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是吧？哪怕是像这个汇丰、渣打这样的银行，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偏偏这个 JUMP 我没听说过，这个真的孤陋寡闻了，真的是啊。所以我就非常手欠的去网上搜索了一下这家机构啊，不搜不知道，一搜是吓一跳，这家是专门做量化的。 我看到有一篇网上，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正经的来源吧，反正是一篇可能偏自媒体的这个报道啊，说这个量化交易啊有多么可怕，或者说机器这种交易有多么吓人。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有一家好像做化妆品的公司吧，不过不重要，也不重要，是什么不重要啊。假如说他可能要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四点要发布财报，然后就从在这个地发布财报的时间为0.0秒的话啊，第150毫秒之后才刚刚发布了这个财报，在第200毫秒的时候已经通量化的基金已经通过了已经超过了已经成交了超过80万美元的这个股票就卖掉了。再过了42毫秒的时候，彭博社才第一个发布了这个财报的新闻。再过了大概200毫秒，464毫秒的时候，道琼斯发布了财报的新闻。然后在700毫秒的时候，这个股价已经跌至了118美元了。然后在1000毫秒，就一秒之后，汤森路透社才发布了财报的新闻。也就是说，量化基金能够在非常短和快的这个时间之内就完成了这个相关的交易，然后提前在这个财报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提前跑路，提前离场，然后避免了这个损失。我天哪，真的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那那还有什么好玩的呢？我想知道这样的市场，对不对？这些机构投资者或者说这些专业的量化基金通过这种这么夸张和恐怖的这种程序，然后在这个资本市场当中可以说是这个游刃有余，然后能跑得比谁都快，你这玩意儿个人投资者根本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比啊！一秒钟的时间啊，不是几十毫秒甚至几百毫秒的时间，他们就已经能够判断出来这个财报到底是利空还是利多，然后就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把自己的手里的筹码已经提前卖掉了。我的天哪，这还不是最夸张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是吧？还是因为有一些基础设施要搭建，因为你要把你的订单第一时间传递到交易所里面去。然后这篇报道当中就提到，他们这个交易所，怎么讲，就花了1400万美金，就为了快0.007毫秒。原因就是因为他好像在这个什么最大的这个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数据中心的对面购置了一块12万平方米的空地。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翻译有问题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建一个这样的微波基站竟然需要12万平方米的这个地方啊。说这个空地不是为了盖楼，也不是为了风水，就是为了架设微波通信的基站，确保交易指令能够在第一时间送达到交易所。我的天哪，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之前哈证监会啊，现在应该叫金融管理总局嘛，这个之前要求规定说好像要控制这个量化交易的这个规模或者什么速度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确实好像可以理解。所以我觉得这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吧，就是我觉得好像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至少这样的量化基金或者说这样的量化操作肯定是对怎么讲，散户投资者甚至都可能对大部分的人来讲都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因为这样会变成把这个感觉把整个股市就变成了一个机器完全机器操作的一个市场，听起来感觉很没有意思的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到底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吧，因为你发现你的交易对手这么的强大，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扳倒他，对吧？不仅能够砸钱，是甚至自己修光纤，就为了把自己的这个单子第一时间传递到交易所里面去，还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数据来源，然后第一时间能够判断到这个财报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出反应，这真的已经不是任何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了。几百毫秒的时间没有人能看得完这个财报的信息的，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消息一来股价马上就能够拉上去，这很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可能都不是人类能够操作得了的这种行为啊。所以我目前的想法上来讲吧，我个人啊只是目前的想法上来讲，虽然最近被嘎韭菜嘎得比较厉害一些，但我觉得吧可能我觉得这种量化基金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吧，我觉得人家这个之所以愿意开发这样的产品，愿意砸钱这样的东西来，这就是人家的交易方法和策略吧。当然只是说好像真的他们因为有这些钱所以才能搞出这些东西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特别公平的一个地方。我也很想用 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去设计这么一款量化的产品，对吧？因为现在有一些券商其实提供 API 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程序化的方式去下这个单子，但是应该研究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能够来去执行这个指令。哎呀，这个事情就不太懂了。这个我也很说句大白话，就是我也很希望能够有类似于这样啊的这种操作能力，对吧？只是哎呀做不到，是吧？只要是开发层面上来讲做不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遗憾。咱不指望说什么花几千万美元在这个什么这个交易所对面弄一块什么这样的东西，这倒也没有到那样的地步。但是我觉得量化的这种操作呀，目前来讲也是没有办法达到，是我觉得我比较遗憾的一个东西。好，咱们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班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自己安排，都希望。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啊。来聊个昨天的事儿吧，也跟钱有点关系啊。这个喜马拉雅之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通过喜马拉雅正在听亚洲音乐台，或者是通过喜马拉雅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啊。然后这个之前一直有听说喜马拉雅尝试向这个上市啊，就是 IPO 冲击了好几次，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最终无疾而终吧。然后这几年就相对来讲比较消停了一些。然后昨天的时候呢，突然放出这个公告和新闻，说这个喜马拉雅已经，我不知道目前已经到哪个阶段，因为腾讯音乐的公告是叫做你以什么多少钱来收购喜马拉雅，所以可能这个事儿已经有了一撇了，但是还没有那一捺啊。IT 之家6月10号的消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昨天在这个港交，就是6月10号的时候在港交所公告，拟以 12.6 亿美元的这个价格收购喜马拉雅。不过这篇报道可能不是特别全，因为从其他方面看到的消息说，除了这 12.6 亿的现金之外，还要单独再发 5% 点多的这个股票，然后总共大概价值24亿美元的样子啊，来收购这个喜马拉雅。喜马拉雅方面表示说，将保持现有的品牌不变，现有产品独立运营不变，核心管理团队不变，公司战略发展方向不变，并且承诺合作伙伴与喜马拉雅签署的各类合同均会如合约履行，每位客户的权益也将会依法得到保护。喜马拉雅将一如既往的坚持用声音分享人类智慧，用声音服务美好生活的使命，持续为用户、创作者及合作伙伴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声音产品与服务，并且坚信这次的携手将为广大喜马拉雅的用户、创作者、员工、合作伙伴和股东带来对未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的空间。啊，这回应中规中矩吧。啊，实话实说，哎呀，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比较纠结。我觉得喜马拉雅相对来讲，我觉得对他还挺有好感的。我觉得音频赛道市场上当中来讲，我觉得喜马拉雅算是头部领域的玩家，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疑问吧。只不过说这几年，可能确实大家对于短视频的这个吸引力啊，这个包括可能这几年付费知识付费的这个热度也并不在跟前几年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一些退步了，所以可能喜马拉雅这个整个的市场估值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讲的这个前景就差了很多。并且我在包括看到了一些这种有自媒体分析说这个喜马拉雅这几年的增长也非常的差，甚至可能最差的一年好像增长只有个位数的这个样子，但是我忘了是营收增长还是用户增长，反正总之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对于喜马拉雅来讲，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吧，因为已经 TME 已经愿意花24亿美金来这个收购，已经可虽然可能跟它的巅峰时期的估值相比差了很多，但总算是一个不算是那么差的一个结果吧，只能这么讲了。对于 TME 来说，其实事实上之前已经收购了懒人听书了，然后这次再把喜马拉雅拿下，哎呀，也不知道这个 TME 本身来讲到底是怎么想。因为就像很多人分析说的，现在这个年代好像似乎如果搞投资似乎只投人工智能一样，现在还去收购一个这个看起来不那么美好的一个产品，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吧，我只能这么讲啊。我觉得可能唯一一点吧，就是可能 QQ 就拿 QQ 音乐来讲，好像自己的这个播客的这个平台似乎也没有太做得起来吧。我觉得这可能算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啊。当然我觉得可能也跟刚刚之前说的那些原因一样，现在有声内容啊似乎都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风口，所以这可能也不是 QQ 音乐自己的问题吧。当然也有很多的这种媒体分析啊什么之类的，寄希望于通过收购喜马拉雅之后能够拿到它的月活跃用户数，能拿到它的月活跃用户，然后能够拿到他的一些付费用户，然后可能还有包括他自己的这些版权内容啊什么的，也许能够有机会能够扩充一下 QQ 音乐自己，或者说 TME 旗下的这些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能够扩充一下 TME 旗下这些产品的有声内容的这些版权，或许吧，也许可能能够未来的更好发展。虽然我觉得 QQ 音乐自己本身孵化这些长音频这些内容挺奇怪的啊。行吧，啊，虽然说我觉得，哎， 我觉得啊，这个就像之前很多这种产品被收购之后啊，但多多少少可能都不见得能够再继续保持独立的品牌运营。比如说美团收购了摩拜单车，你现在还见过摩拜单车吗？然后这个滴滴收购快滴，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反正包括很多吧，我觉得啊，包括对京东收购易迅之后，易迅也这个品牌已经销声匿迹，所以我倒是如果说有一些惆怅的内容的话，我就是我很担心这个喜马拉雅呢有一天会被这个品牌会逐渐的消失，我是比较担心这一点的，因为好像现在懒人听书似乎也没有那么的这个知名了，所以我觉得我多少会有点这种担心吧，这算是怎么讲青春的一部分，我只能这么讲了。好，所以我们的音乐日记，我们继续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扫描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세상에 태어난 Hey, Billy.
Yeah?
I'm having a party. Wanna come?
Nah, I don't think so, baby.
Oh, come on. It's gonna be lots of fun.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啊，上周末的时候跟白老师去看了一场线下的比赛，如果是因为电竞的比赛实际上来讲在北京相对来讲算比较少吧，啊，不是特别的多，我只记得大概可能至少七八年前去看过一场英雄联盟的线下比赛，我可能至少十年前了，这种那个时候可能英雄联盟还没有那么的火，而且我对于游戏一般来讲都不是特别的理解，所以我不是特别能 get 得了在现场大家那个欢呼啊的那个激动的那个感觉到底是在欢呼什么。但那是我第一次大概线下的去看这种电竞的比赛吧，所以啊，这个算是一个有那么一点点美好的这个回忆。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些战队的成员就坐在前排，因为去的人不是特别多，还是我去的特别早，反正这个工作人员希望我坐前面去，不然这个可能直播的画面不是特别的好看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队员就在我的面前，哎呀，当时没要件 T 恤什么之类的，是比较没薅点东西，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比较后悔的地方啊。小白呢是这个 N 多年的这个守望先锋的这个玩家，虽然这个我不能评价，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这个游戏水平，目前看起来段位还算是不错吧，啊，这个已经比他加的这些很多好友的这个段位还是要高很多，所以应该还算是不错吧，啊。 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也一直没有去看过什么线下的比赛，基本上就是在线上就通过直播平台来去看这个一些比赛啊什么之类的。前阵子可能要在杭州去办一场这个什么全球的一个赛事吧，具体很复杂，现在电竞的赛事真的特别的复杂，好像每周都有比赛啊，每个季度还会有怎么着，哎呀搞得特别特别麻烦。所以具体是什么我也不记得，反正就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赛事啊，要在线下办，当时还要卖票。本来说如果说可能卖的不是特别好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顺便去看一看啊，结果一开票就卖完了，所以就断了这个念想啊。然后这次呢算是离得比较近，而且不是特别知名的那种，就是可能等级不是那种真正的职业联赛，它是那种高校联赛，就是现在很多游戏都会有这种各种梯度的这种比赛，就比如说高校联赛是很多都在办的这种啊，就专门是为这种高校的这个学生然后办的这么一场比赛吧。所以呢可能去的人就不会特别多，所以他们也没有卖票，就是纯登记制度的，然后和小白就登记了一下，然后就显示通过，然后我们就在周日的时候就去了。果不其然人不是特别的多啊，去的那个地方呢是在北京的这个在朝阳公园旁边，有在朝阳公园里面嘛，应该是啊，有个叫微博印钻石中心，场子里面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实际上来说确实规格还算是蛮高的，虽然只是一场高校的这个总决赛，但是该有的这些导播啊、解说啊、机位啊、现场的这些什么气，这个喷的这个气啊、彩带啊，什么都是有的啊。整个规格之类的，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视这场比赛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守望先锋》这个游戏对我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好，因为一方面它是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本身来讲，这个转来转去就已经足够令人眼花缭乱了。他们的很多这个技能啊什么大招啊之类的，他们都这个白老师比如说有个选手不莫名其妙控这个在没有任何敌方的情况下自己就把那个大招给放了，算是一个比较精彩的失误吧，因为你可能很难在职业联赛当中看到这么低级的失误啊，但是这种比赛当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也算是大家都有哦的一下，但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一点。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啊，什么他把大招给空放了，我完全没有 get 到这个点。所以啊，我可能对守望先锋一直也没有那么的这个有那个感觉的原因，可能也是这个，就是可能看不太明白。咱先不说玩不玩的明白，就是看都看不明白，这可能是有一个大问题。当然，我觉得 OK， 白老师喜欢看，那就陪他去看看，就算周末出门溜达溜达，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我当然不是说现场可能不是说都像大家想象那样会有那么这个怎么讲这个专业的或者说比较厉害的这种玩家会在现场，因为可能是一些高校的联，可能因为是高校的联赛，所以可能也会来一些这种学校的同学来现场给这个自己的学校加油助威，比如坐我旁边那位同学是吧，就是 A 方赢的时候 ,A 方打得比较好的时候他也欢呼，我一开始以为他是 A 学校的，结果 B 学校打得好的时候他也欢呼，我说你这个成分很复杂呀，对吧，就两方打得都好你都支持是吧，那这从观赛来讲没有问题，但是我这样我就很难判断你到底是哪个学校的啊这个。但不管怎么着吧，他其实事实上可能对《守望先锋》的整个游戏机制其实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多，然后他什么选编，他为什么要选编，是吧？问出这种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也是因为白老师给我解释过这个问题，所以我知道，所以你能看得出来，现场来的并不都是一些这种什么《守望先锋》的这种专业的或者说这种高手玩家才会来到现场。当然，我觉得现场的这种气氛确实是无与伦比嘛，大家能够一起欢呼，甚至因为我们又去的比较早，所以又坐在第一排。跟这个选手的距离可能就不超过15米的这个样子，然后能明显的感受到在这个准备要开团战的时候大家会那种这种比较兴奋能够喊出来的这种感觉，你只有在现场可能才能够感受得到。然后这次去现场我觉得解开一个很大的一个迷惑，我们之前在网上看这种直播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要中间休息，甚至中间休息的时间为什么这么漫长，甚至老要去调试这个设备，结果发现因为每个选手或者说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所以他们但是你这个习惯很难去继承或者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传递下来，所以他们怎么着弄这件事情呢，就是换电脑主机， 啊，就可能这些选手在线之前已经调试好了这个整你自己的习惯啊，或者说你的键盘键位啊，或者这些配置啊什么这些都已经调整过了，调整到一个你觉得舒服和 OK 的这种状态，然后就可能会把这台电脑给封存，然后等到真正要上场比赛之前，连键盘、鼠标带电脑主机啊一起搬到舞台上面来，然后再来打。我说哦，好吧，这倒也确实是一件很科学的事情，然后顺便也理解了为什么线上比赛的时候要有中间休息室要等的时间那么长，原因就是真的现场在那换电脑呢，真的是在那换电脑呢。好吧，啊，我觉得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这种游戏的话，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不妨走到线下来去，可能看真正的现场去看一看这样的比赛，我觉得可能也会是一种跟你在线上看直播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嗯，好，什么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秋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瞬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人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我没有感觉，不管它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瞬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随梦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谢谢你的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 HFM 亚洲音乐台和更多的好音乐带给你，稍后会是 Max 雨辰为你带来 Asia New Music， 我是随风，祝你周三工作生活学习一切顺利，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